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科技发展到了今天啊，这个人们为什么还会相信撒币可以祈福这样的方式呢？这或许有人会觉得说，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关系啊。
是，
但是其实啊，翻开历史书籍之后，你就会发现和撒币祈福有关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是几乎难见踪影的。相反，这种耗费财力去求得心理慰藉的做法啊，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却是源远流长。
那么西方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撒钱币的呢？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由于金属制造的圆形硬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60年后的小亚细亚半岛，又称为安纳托利亚半岛，亚洲西部的半岛，它呢是位于土耳其境内西部一带地方。所以呢，西方人如果热衷于撒币祈福，至少也是在著名的古希腊城邦文明盛世了。那么由于城邦文明往往依托于城市展开生活生产，所以最早的城市水池就成为了当时城市文明中的一个重要地方。但是古希腊人似乎并不会向着关乎自己饮水问题的水池去抛洒金属钱币，相反呢，举行葬礼的时候要在死者双眼上放2枚硬币，以作为其灵魂渡过冥河的时候付给船夫的船费。
而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啊，今天已经在全球盛行的水池撒钱币祈福行为呢也开始出现了。无论是罗马人还是邻近的另一大民族凯尔特人，都相信井水里啊有神秘的力量，由神灵护佑，而这些神灵呢就住在水中。那如果神灵愿意呢，人们在井水前大声说话呢就可以召唤他们。并且凡是想要祈求井中神灵祝福的就得有所付出啊。于是呢，人们就将硬币或者其他有价值的物品投入井中，希望神灵呢可以保佑他们愿望成真。因此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公元20世纪的著名学者普林尼在他的书中提到啊，水池里有大量民众许愿时投入的硬币，
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习惯了哈。罗马人当年撒币祈福的地方呢，今天依然是著名的罗马特雷维喷泉许愿池。往许愿池扔硬币呢，迅速成为了全世界游客都非常喜闻乐见的一项活动。负责管理市政的人员呢，每天早晨都要清理池子，花半个小时把昨天的硬币给吸走，一年下来足够有80到90万欧元。去年夏天呢，罗马许愿池开始了为期1年半的维修，那为了不耽误游客扔硬币许愿，特意在旁边加设了一个小池子。而在伦敦和巴黎呢，一些公园里没什么名气的喷泉，同样能够看到池子里的很多硬币，
所以这公园收入应该也不低啊。
是啊，
而即便是在没有如此盛景的欧美其他地区啊，像这公园城市里的水池撒币许愿呢也是一样的盛行。比如说英国媒体就做过调查，英国人一年啊要往水池里扔掉大约是300万英镑。
哇，
而大量蜂拥至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游客啊，也是纷纷向著名的温泉牵牛花池市投币。结果呢，这些游客投掷的硬币啊多到影响了水循环，水温变低，滋生了大量的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呢，将原本是蓝灰色的牵牛花池啊变成了如今的黄绿色。
这得撒多少硬币哈。大约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呢，这种撒币祈福的仪式性活动呢开始进入咱们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呢迅速接受而发扬光大了。大大小小的景点里，只要是个水池、水坑，甚至是水缸，最下边铺的都是一层硬币。相比小家子气的西方人，中国的撒币爱好者们呢，经常会出于冲动性消费理念，而向着面前的水里投掷面额巨大的现金，甚至还见过有人投银行卡的。也不知道撒币者是不是为了考验神明是否有解密的这个仙法，故意而为之的。
对，看来神明也得与时俱进了啊。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很疑惑，一种外来的文化，怎么可能在进入中国这么短的时间就被普遍接纳呢？
是啊，
其实啊，就其原因，传统文化呢，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灵感。在中国的古代啊，虽然说没有撒币祈福，但是一直呢就有通过祭祀来破财消灾的传统。比如殷商时期的贵族呢会依靠奴隶的生命来为自己祈福，而到了西周时期啊，人们就用三牢，也就是三鼎盛牛羊猪三种牲口呢去供奉天神，祈福避祸等等。到了东汉时代呢，供奉就开始由物质转变成了金钱。
是的，但是即便如此，直到近代啊，中国人在祭祀祈福的时候也很少用到钱币。因为中国人其实在历史上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很富裕的，胡乱撒钱的民俗呢显然没有泛滥的可能。 后来呢，随着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全民可支配的财产呢就上升，那么就让区区一点小钱就不再显得那么的必不可少。从80年代末开始，向景点和水池撒钱币的行为呢渐渐流行起来，而外来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啊，当这种行为开始盲目迷信到无所顾忌的时候呢，就需要警惕了。尤其是当撒币对象是飞机发动机的时候，三思而后行的古话就更应该被牢记。要知道，更换一架波音飞机的发动机费用是足以填满任何许愿池的5000万人民币。一直以来啊，其实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呢都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
是的，
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有意思的现象。当然了，这个文化的交融呢也会反映在比如说一座城市上面。在许多人心中啊，香港呢就是这样一座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国城市。
是
在每一个人心中呢，香港或许都有着不一样的想象主题和切入点。那有人说香港的生活是极尽奢华的，有人说香港是购物天堂，也有人说香港是又狭小又拘束。从维多利亚港的灯火璀璨到兰桂坊的夜之魅惑，从海港城的购物队伍到只能容纳一张床的棺材房，正如和香港人交流的时候你必须时时在粤语、英语、普通话之间切换频道一样，没有人啊能够确切又清晰地界定香港这座城市和城市中的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多元了。
是啊，在香港九龙塘还有新界沙田之间有一座狮子山，那个地方呢是九龙市区的最高点，也是香港精神的高地。香港人都说狮子山在，精神就在，香港就在。
行走小百科，
狮子山成为香港的精神象征，源于香港电视台1973年开播的《狮子山下》。这部励志剧讲述了香港普通市民在逆境中自强的故事，播出跨度长达21年，对香港人影响极大。剧中人物顽强坚韧，在逆境中无惧无畏的精神，被香港人统称为“狮子山精神”。这种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从中获得力量，迎接全新的挑战。
提到香港啊，人们的第一反应呢总会是光鲜亮丽，而说到香港人，不了解的人呢也以为他们个个啊都是拥有百万身价的富裕阶层。
是，
其实大多数香港人呢都很普通，他们呢为了生活而忙碌，很多人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还在为了生计而奔波。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当中啊，想要生活下去就需要拥有更多的坚韧和勇气。
是的，说到蜗居蚁族这样的残酷的话呢，那么香港的棺材房就是把残酷演绎到了极致。在繁华的湾仔、油麻地等地区，在价值千万的豪华公寓和充斥着奢侈品的购物中心之间，就隐匿着许多这样狭小的住所。这些所谓的住所不过是一张床的大小，四面是墙，几乎呢和棺材差不多，而每间房间的面积都不会超过1.8平方米，租金呢也从1000港币到2500港币不等。如同集装箱，一条楼道里密密麻麻地堆叠着几十口所谓的棺材。那么厕所呢是公用的，通风也不太畅，住客回到家里打开门就只能坐在床上，头部还顶着天花板，出入都需要爬行。
那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啊，常常被认为是不思进取，其实呢也不是这样。他们当中呢不乏曾经啊有些人是家财万贯的，只不过呢是因为投资失利，或者呢遇到了金融危机，所以破产之后呢不得已才屈身在这里的。他们呢其实也一直在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啊。也有的人呢是因为常年从事着体力劳动，工资微薄，但是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生活。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但生活在锥间，他们一样是在努力奋斗着。那这些普通的香港居民呢，其实也是在用自己的坚韧和顽强把狮子山精神啊演绎得淋漓尽致。
那香港的陆地面积呢大约只有1100平方公里，这块不大的地方呢却是全球的第三大商业港，这种奇迹被称为香港现象。有调查发现，香港人的平均步行速度是快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人的，而造就香港现象的正是700多万香港人和他们步速一样的高效率，他们将一秒钟当成1分钟来有效利用。那如今香港效率呢似乎成了一个专用名词，有香港白领戏称啊，说人生苦短，哪还有时间安全移除 U 盘？那么用这句玩笑话来总结香港人的时间观和效率观，其实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无论在港铁上还是在香港的街头，总能够看见西装笔挺背着黑色双肩包的香港路人。刚刚到香港的人呢，可能会以为这是最新流行搭配，其实啊，你不知道的是，香港人喜欢背双肩包而不是公文包的原因，仅仅在于双肩包能够让他们解放双手，能够让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高效地处理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走在中环大厦林立的街道上，你一定会发现身边和你擦肩而过的香港人步子急促的像是在飞。那有人开玩笑了，说在香港街上啊，随便抓一两个上班族稍加培养啊，就一定能够轻松摘得世界级竞走比赛的桂冠，因为每天都在赶。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聚，无畏更无惧，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环球地理，哎，不开心真让人生气。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秒钟之前你还兴高采烈说着去哪儿度假，这才过了多久你就晴转多云转雷阵雨了？
别跟我提休假，谁提我跟谁急。
哎，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也不懂啊，我也在疑惑呢。女人心海底针，这话是一点都没错。
所以说你们两个到现在还单身呢，女孩子的这点心思你们都猜不出来呀。她呀是为去哪里纠结呢？
哎，真是不懂，去哪里休假有什么可纠结的，想去哪里去哪里呗。
括号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
哪有这么简单，她呢一共五天假期，既想去海滩日光浴，又想去名胜古迹看历史，还想顺便逛个街购个物。
五天时间
想去这么多地方，
活该。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如果说前面我们一直都在说文化的融合和交融的话呢，接着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景色的融合了。
是的，
说起海滩啊，各位可能就会想到比如说普吉岛或者巴厘岛。那如果说起古城的话呢，你可能会想到伊斯坦布尔，又或者是吴哥窟。
对
啊，说起繁华的都市呢，大概你就会想到纽约啊、伦敦等等。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既有全世界最美海滩，又有世界最古老文明，还有着鲜为人知却色彩斑斓的城市呢？答案是真有，它就是墨西哥。
是的，说起墨西哥呢，最为人所知的大概都是草帽、玉米和仙人掌了。那殊不知啊，独特的地势造就了墨西哥的万种风情。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国家，那么就一定要去首都感受他们的地道的文化。墨西哥城作为和国家同名的首都呢，让每一个去过的人都是印象深刻。告别了海滨城市的柔情似水，墨西哥城将会给你带来一场多元文化的碰撞。各种建筑上随处可见大型壁画，街头上有忘我表演的艺术家以及各式精彩的民俗表演。那作为全球最文艺的首都之一啊，墨西哥城的每个地方可以说都能让你流连忘返。
有人说如果没去过奇琴伊察就不算真正到过墨西哥， 这句话呢说的确实没错，因为它是古玛雅城市的遗迹，石雕建筑数百座，堪比是墨西哥的吴哥窟。这里有众多充满玛雅文化特色的金字塔神庙、听柱殿堂、球场、市场和天文观象台，让你是看得眼花缭乱。这里还有具有托尔特克文化特色的库库尔坎金字塔、勇士庙等等。一部活生生的墨西哥玛雅文明历史就在你的眼前。
是的，如果你偏爱海岛风，那么坎昆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国内南北都在被寒潮环绕的时候，坎昆的气温呢也能够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上。这里呢是美国人的后花园，有着世界最美十大海滩之一的美称。这里呢有惊险刺激的极限运动，在天然溶洞里跳水，在主题公园里玩高空滑索，尽情挑战胆量。坎昆的酒店呢还特别惊艳，即使足不出户，静静待在酒店里看看日出日落，而后头枕加勒比海的波涛入睡，这也不负是一次特别棒的度假旅行了。
而当海滩没有办法满足热爱大海的你的时候呢，就可以一步到有着潜水爱好者天堂之称的尤卡坦半岛去，感受一次岩洞潜水。在水中看到头顶洞口射进来的那一束阳光的时候啊，你就会感觉是穿越到了仙境一样。作为潜水圣地的尤卡坦半岛呢，同时也是古玛雅文化的一个乐土，众多玛雅人的后裔至今仍然生活在此。这里不仅拥有众多让人叹为观止的古玛雅遗迹，还有让人读不完的历史文化，绝不刻板，绝不无聊。
那看腻了海洋也没关系，在被墨西哥人称之为地球尽头的神秘之地，叫做洛斯卡沃斯，这一半海洋一半沙漠的神奇体验会带给你无限的惊喜。干旱少雨的气候让洛斯卡沃斯乍一看上去显得有些荒凉，但是当你在沙漠的边际看见大海的时候，却又心生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魅力。这里呢有着甜蜜动人的情人海滩，更有刺激凶猛的离婚海滩，赏鲸鱼、悬挂式滑翔、潜水、淘古董、高尔夫和钓鱼，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墨西哥人做不到的事情。
浪漫应该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一个词语了，地处美洲的墨西哥人呢也不例外。他们的浪漫虽然不比情人节送玫瑰花、巧克力来的热烈，却将浪漫二字呢是融入进了城市的建设里面。如果你没有到过瓜纳华托，那么你对于五彩缤纷这四个字的了解呢就一定是片面的。作为墨西哥独立的摇篮，它不仅拥有独特的历史，还有摄人心脾的迷人色彩。每年啊，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为瓜纳华托的照片而来到这里，只为去寻找梦想小镇。那如果你不懂摄影也没有关系，乘坐着热气球前往瓜纳华托的上空，快门随便一按，都是一张绝佳的大片。
是的，这个墨西哥的饮食文化其实也非常出名啊。作为仙人掌之城的墨西哥，在美食上也离不开它。把仙人掌上的刺剔除后，把仙人掌中晶莹剔透的果肉起出来，拌上辣椒、野菌等各种佐料一起炒，这道墨西哥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就做成了。托底拉汤是墨西哥传统的一种汤，托底拉汤的做法很讲究，红绿搭配的托底拉汤混杂着浓烈的大蒜味和浓浓的酸味，绝对刺激，绝对够味。Taco 呢是类似于国内的一种山东大饼这样的东西，将和好的玉米团摊成一个荷包状，这个包裹上自己喜欢的食物，那香脆让人是直掉口水。最后呢，来到墨西哥哪有不喝龙舌兰酒的道理，它除了是一道佳酿，那更是墨西哥这个国家的国魂所在。
循着酒香从墨西哥出发，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去到葡萄酒之国法兰西，法国啊。无论在法国的哪个城市啊，都会有咖啡馆和小餐厅。那不论是用餐还是休闲呢，它有一个特色挺有意思，就是你都可以点上一杯小酒。
是
在普遍热爱葡萄酒的地方，人们对酒的态度呢都比较的较真，所以啊，法国人的酒的这个消费大约会占到餐饮消费总额的一半以上。
那对于热爱葡萄酒的人们来说，法国的波尔多一定不会陌生。很多人来到巴黎之后呢，就会耐不住酒香的诱惑，直飞波尔多。波尔多的字面意思是叫在水边，那名副其实的位于加伦河和多尔多涅河之间。这里独特的沙质土壤呢，适合独有的作物生长。那当地啊，创新的采用了一些独特的方法，使得这个葡萄酒中富含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当然了，说到波尔多，咱们只提红酒呢也不合适。其实波尔多本身啊，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大型博物馆、别致精品店、可爱建筑、繁华花园、一流餐厅。如果你在搜寻一些散发着中世纪古韵的东西，那么圣埃里翁就最合适了。在那里啊，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呢是交错织成道路网，还有古朴的教堂以及钟楼。在这样古色古香的地方，随便走进一家有格调的餐厅，点上一打吉伦特河口特产的生蚝， 配一瓶波尔多干白葡萄酒，无疑是对本地饮食最尽兴的享受了。
嗯，那如果把这个城市比作相机啊，波尔多可以算是相机中的尼康佳能级别，那么顶级的勃艮第就可以说是哈苏级别的了。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勃艮第呢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价格呢相对要更贵一些，它的分级也更加让人毫无头绪。勃艮第葡萄酒产区因为其世界级的葡萄酒和法国最贵的红酒贵到10000英镑一瓶啊，而飞升海外。专家和老饕们每年11月份来到伯纳举行的葡萄酒拍卖会，购买伯纳酒区的高品质葡萄酒。拍卖会伴随的各种活动呢，是了解整个地区当地特产、稀有藏品以及葡萄酒的一个绝佳机会。
那想要拜访勃艮第的话呢，就一定也要去一趟地戎啊，这座以芥末著称的城市同样拥有著名的黑加仑开胃酒。别忘了在圣母教堂侧面遵循当地习俗抚摸立面猫头鹰雕塑，据说用左手从左向右进行抚摸啊，它会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嗯，说起法国的名酒啊，不能不提激情四射的香槟。香槟产区距离巴黎有150公里，住在巴黎的爱酒人呢，只需要开车1.5小时就能够听到香槟杯中上升的气泡谱写出的美妙的乐曲了。香槟区的中心呢是兰斯城，城中最古老的香槟酒呢是位于1729年的鲁纳尔的地窖中，而在数公里的波莫里地窖中呢，则静静地存放着2000万瓶绝美的香槟酒。当代艺术家们将石壁装点上艺术装置作品，这个呢从欣赏的角度来说也是很值得一看的。
而登上兰斯城中13世纪修建的教堂钟楼啊，观赏由马克夏加尔设计的彩色玻璃窗，在微风中眺望整个城区，你会不由地产生为这座古老的香槟之城而干杯的想法。
嗯，
如果说你还不尽兴，开车25分钟可以到达达埃培涅，走上装饰着巨大香槟瓶塞的香槟大道，你能够品尝到以起泡酒先驱僧侣命名的大名鼎鼎的唐培里农香槟。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Try as I may, I could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it.